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一节。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数点记录。
不是，十二章第十节。
第十一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其性命。”
好，谢谢。这里讲到我神救恩，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我们讲到这个就是讲到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开始，神的伟大的救恩那样大大的降临，他神国的能力那样的浇灌下来。好，那他的国度，神的国降临下来。所以从五旬节开始，你会发现产生一个新的纪元，完全新的一个时代。好，那神的能力那样彰显在他的百姓身上，彰显在他百姓的当中。可是这是谁所付的代价来赢得这个我们这么大的福气？是神的儿子，神儿子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为了要见证他的父亲，他所付上的代价就是牺牲他的生命，牺牲他的生命。那所以呢，他能够把他伟大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那样的降临下来，而且把那个控告我们的撒旦也摔下去了。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这个宝血的代价，所以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撒旦不能再控告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很需要留意，我们永远不要控告自己，也不要接受人的控告。好，因为没有人可以再控告我们，因为有耶稣为我们死了。我们要认罪，可是认完罪以后，我们就接受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拒绝一切的控告。永远不要只是活在一个罪恶感，好像一个罪呢重复一直认一直认。你认了，你一定要去改。好，认罪一定要有行动，否则只叫承认，只叫认罪都没有悔改。好，认罪还没有产生功效，叫悔改才产生功效。所以我们每一次认了罪，就要去悔改，改过来。例如我们如果认罪认说，哎呀主啊，我对不起，我都没有顺服你，起来赞美啊，起来什么，那你认了，那下次你一定要快一点就起来赞美，如果主一感动你的话。好，下次你就要快一点起来，不要一直去认，要去改。好，那我们如果认了主啊，我那个批评论断的罪啊，主啊赦免我常常批评论断，那下次呢，你里面开始有点低估某个人又怎么样啊，那个人怎么那样，一低估的时候马上跟主认罪。就里面很留意我们的里面有没有又在批评论断了。那我们里面常常去对付，嘴巴就不会说出来。好，所以认罪一定要去改。好，那每一次悔改呢，都帮助我们以后下次更小心，不再去犯罪，越来越来那个犯罪的频率越来越少，这个才叫真实的去悔改。好，那他讲到说，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还有呢，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很多人要追求五旬节的这个能力，好，神的国要降临在他身上，可是太少基督徒认识，当神的能力、神的国度临到你的时候，很需要的就是你要去见证神的道。而且要怎么样的见证？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好，我们来再回到那个《使徒行传》 使徒行传，我们看见，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好，他们所遭遇的是什么？好，彼得当他们，哎呀，那么奇妙的经历以后呢，接下来呢，第三章就开始被捉拿，好，被捉拿呢，然后审问呢，被恐吓一番以后哈，把他们释放了。释放了，他们就在那祷告啊，说主啊，求你鉴察，他们恐吓我们，求你鉴察，让我们继续大放胆量来讲你的道，好，一面求你伸出手来医治疾病，也使神迹奇事好来随着我们哈。那结果呢，他们就又被圣灵充满，好，又被圣灵充满以后呢，接着到第五章呢，他们又第二次又被捉拿了，好，那第一次捉拿呢没有被打。好，只被恐吓一番。好，第二次捉拿的时候怎么样呢？好，他们就被打了。好，第二次捉拿的时候呢，在三十三节，第五章三十三节，
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
好，然后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辈分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
谢谢。第一次被捉拿子被恐吓，好，第二次呢，人家是恼怒想要杀他们，最后没有被杀呢，只是被打了，打了呢，然后把他们释放，然后他们就那么欢喜，被算是配位这名受禄，这就是我神救恩的荣耀，神国降临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人不是在那看我有没有因此得着能力啊，得着祝福，他乃是觉得我配算为这名受辱，而因着这样来欢喜，这就是神的国伟大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基督需要那样进到人的里面，天国才降临？他需要进到人的里面，那样子借着人活出他的荣耀，他的能力来。你看彼得他没有说主啊，我们已经祷告了，你不是已经垂听了吗？为什么还让我又遭到这样被抓，而且还被打？而且神允许他的仆人被打，他允许他们。可是呢，他们一点都没有这样叫啊，主啊，你怎么这样？都没有，他们觉得他们那么欢喜，好，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好，然后呢，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哎呀，这就是我神国的荣耀，不受人的威吓，不害怕被打，不怕逼迫，不怕苦难，而且是欢喜，不是只是忍受，欢喜，然后呢，继续传，而且每日传。今天这样的荣耀，你会发现《使徒行传》没有结束。你如果看《使徒行传》到二十八章，没有结束，为什么？因为《使徒行传》又叫《圣灵行传》，圣灵继续的浇灌在他的百姓的身上呢，继续写出这些行传来。1900多年来，继续的写。你看，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也是这样活的殉道者。被打了，关到监牢里，一放出来又继续讲这样，继续传，再被抓进去呢，被打了，然后被关很多年，然后放出来，他继续传。所以今天我们在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很渴望五旬节的荣耀能力啊，能够这样临到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那彼得、约翰是这样子，哈，那斯提凡也是，斯提凡比他们又更厉害的遭遇了，哈，不是还没有被恐吓啊，被打，是一次就当场被打死了， 而且是被石头打，石头哎，我觉得石头要打死一个人要打好久好久，鼻破血流，然后慢慢慢慢的这样死掉。好，那在第七章54节到56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谢谢。你会发现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一方面他把圣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荣耀能力那样降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是一方面他就是让另外有一批人常常向着我们恼怒咬牙切齿。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同样夫妻两个都是基督徒还平安无事，只要当中有一个被圣灵充满了，哇，另外一半就逼迫他，常常是如此的。有些基督徒也是在教会里面大家也相处很好，只要有一个被圣灵充满了，哇，开始你就会被其他的弟兄姊妹隔离逼迫。常常是这样，可是呢一方面外面来是这样，可是一方面里面呢他是那样子满有圣灵。好，我们在礼拜四讲到说这个55节，这里被圣灵充满是形容词，司提反就充满了圣灵的定睛望天，满有圣灵那样子的定睛望天，然后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你会发现司提反呢，他大概就是那个120个门徒在那里讲道的时候呢，他在旁边听，听了以后他也信了，然后他也领受圣灵的祝福，好，被圣灵充满，好，然后呢，接着呢，他那样认真的追求，结果他就被选上当管理饭食的，一个很卑微的工作，但是呢，是一个那样子荣耀服侍神的工作。其实，在神的家中，没有哪件事是卑微的。没有哪一个服事是小的，每一个服事都是那么重要，都是在服事这位荣耀的王。好，那司提反在那服事，一方面服事饭食呢，可是一方面他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那个满得恩惠能力也是个形容词，讲到他充满了恩惠，就充满了能力。司提反无论他在做什么，他所到之处就是常常蛮有恩典能力从他身上彰显出来。好，在民间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然后最后呢没有多久他就殉道了。好，他就殉道了。好，那可是呢他就结出那个果子来。司提反他那个讲道，他殉道就结出了保罗这个果子来。好，然后我们再看保罗呢，当他在第9章讲到那个大光照在他身上以后，首先呢保罗在第9章讲到他先被大光照了以后，第一个反应的就是首先的现象是什么呢，就是他发现眼睛看不见了，睁开眼睛不能看见了。当神伟大的国度临到降临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天国的王在一个人身上掌权的时候，他常常先要我们外面的眼睛瞎掉。有时候我们不是真实像保罗一样瞎掉，但是呢我记得我那时候被圣灵充满以后呢，然后以后我更多的花时间亲近他，亲近他以后，我就发现整个世界都从我里面都退去了，完全不见了。以前那么爱世界的一个人，那整个就不见了，世界对我再没有味道。神的国临到一个人身上就是这样，他要让你地上的国在你身上没有权势，你断开了那个地属地的连结和锁链， 因为属天的荣耀那样占满你的心灵，充满你的心境。所以保罗呢，我虽然眼睛没有看不见，可是主真的让我外面的眼睛真的好像就看不见这个世界，每一天就是被神的荣耀所吸引，每一天就是被他的爱所夺。神就是这样，五旬节最伟大的就是这样，当他临到人的身上，带来是这么伟大的能力。可以说我是从小我们家就是一个非常爱世界的家庭，全家一在一起就是看电影电视，吃喝玩乐，很会找吃喝玩乐，就这样。所以一个人从小就浸在这样子的里面，可是当神的同在那样的吸引，他的同在一直的彰显，就整个世界没有味道，没有味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身上还有一些捆绑，好，那么久了还没有脱落，就是因为还不够大的被充满，好，那只有一点点涓涓细流，好，一个很大很大被充满的人，他事实上的那个，为什么讲到说，当圣灵从上浇灌下来的时候，那个我们就会撑开那个重轭啊。好，在以赛亚书那讲到那个我们景象上的轭啊就被撑开了。被什么撑开？因为膏油那么丰富到一个地步，你太肥了，肥到把那个轭撑开了，就里面的生命太肥了，太满了，就把那个轭撑开了。今天为什么太多基督徒还很多的锁链，这个捆绑那个锁链，因为那个生命还那么窄小，那么细小，圣灵要一直撑开，要充满浇灌。神给我们应许说，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要为我们开了，是为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那个窄小的度量，窄小的器皿要被撑开，一个宽大的门要打开。宽大，我们里面不再是狭窄、窄小、狭窄的，是宽大的，有宽大的门为我们开了。那我们需要承受它更丰富的充满，所以你会发现圣灵来，他的我神的救恩临到我们，就是叫我们脱离属地的那个捆绑，叫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真实的救恩就是要带来我们完全的自由，不再老是在那叹息，好，那个被世界被这个情欲哈、被罪恶那么深的捆绑，神要断开这一切。好，那保罗呢？第一个就是眼睛看不见，然后接着呢，神就感动亚拿尼亚来为他祷告。好，然后呢，他就眼睛就有灵呢，就掉下来了，他就能够看见。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眼睛就好像有鳞片掉下来一样，就能够看见。好，那保罗被圣灵充满呢？神告诉他什么话呢？第十五节、十六节，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五、十六节，
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
谢谢保罗，当他那个天上来的异象一向他显现以后，马上就是一个呼召，叫他要在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的名，而且呢，为耶稣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所以你看，在启示录里面也是讲到，当神讲到他的国度的时候，就跟患难连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要让神的国那样大有能力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很需要明白，神同时就是呼召我们来跟他同受苦难。跟他同受苦难，那你愿不愿意？所以保罗啊，你会很羡慕哇，保罗天上的异象，哇， 我这么羡慕也能够像他一样看见那个天上来的异象，可是你知道吗，接下来的他就是一连串的苦难。可是你也不用怕，你如果看使徒行传，所有在苦难中的都是欢喜快乐的，没有一个哭哭啼啼的，没有一个在那很可怜的，都是欢喜快乐。因为在苦难中那个神的荣耀，在彼得书信里面讲，他说当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他说神荣耀的灵常显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安逸的地方哦，追求圣灵充满哦，常常啊比较没有那么快被充满，因为我们太安逸了。如果你现在在逼迫的家庭里面，你很容易感受到主的同在。无论你丈夫给你的逼迫啦，太太啦，父母给你的逼迫，只要你在逼迫的环境里面，哎，你就是很容易感觉到主的同在。我记得我被家人逼迫差不多七年的时间了，虽然我那时候还没被圣灵充满，可是呢，我常有神的话，我觉得常有神的恩典跟护庇在我的身上。好，在苦难中，忽然间主就跟我说话。好，那因为我们太安逸了，还有呢，还有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呢，是所有的特会会去参加啊，主啊，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要恩膏啊。可是呢，生活中只要有一点为主受苦的呢，我都踢开，我完全不要，我要恩膏啊，我要那个异象、异梦、恩赐、能力，可是我不要苦难，那不可能的。你看整个使徒行传所写的都是这样。每一个，然后呢？你看亚拿尼亚也不容易耶。好，亚拿尼亚呢？这个一信主以后，哈，那然后，你看他在祷告的时候，哈，他在祷告，然后就有异象显给他，哈，然后就叫他说要去跟那个保罗，哈，去为保罗祷告，哈，去为扫罗祷告。那亚拿尼亚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那我一去不就送死吗？好，那看他要不要顺服。他也可以把这个否定哎，你不要觉得说，哎呀，我如果像亚拿尼亚这样子看见这个异象啊，哈啊，那我也一定会顺服。很多异象你都可以把它否定的，很多神的感动你都可以把它抹煞的。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去请先知啊，为我发预言啊，如果那个预言很合我的心意，我就啊感谢主，你看主借先知对我说什么。因为如果那个先知预言要我去受苦啊，去为他什么，我就觉得这个不准啊，在查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需要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在追求什么。亚拿尼亚顺服的去为扫罗祷告，那个真的是一个把命摆上去的顺服，哎，不容易耶。去对一个手中有权柄，而且已经过去苦害了那么多我的弟兄姊妹们的，然后我去说要为他祷告，对不对？很不容易，可是借着这样的顺服，所以为什么启示录那讲到说弟兄胜过他，一方面是因着羔羊的血，羔羊的血已经洒在我们的身上，已经为我们赢得这个胜利，已经羔羊的血已经涂抹了我们一切的罪，而且仇敌不能再控告我们。可另外一方面呢，是要我们口中常常敢去见证神的道，还有呢，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如果我们要让基督的权柄，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临到我们的身上呢，我们需要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这是我们要得着一个真实圣灵的浸，真实五旬节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一个很重要的秘诀。 为什么？因为这位神的儿子耶稣来到地上，他要见证他的父，他所付的代价呢，就是牺牲他的性命。所以他呼召他的门徒说，你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呢，也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他说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而且他说人若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呢，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不配。因为神的能力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彰显，神的国度的荣耀没有办法从他身上彰显。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知道你在追求什么了吗？上当了。不用怕。不用怕，我也是很怕死的人啊。我也很怕苦的，对不对？一个很爱世界的怎么会不怕苦啊，对不对？一个很爱世界的就一定是很喜欢贪图享受啊，安逸啊，吃喝玩乐，这都是我很喜欢的。可是呢，当神的荣美向我们彰显，当他的爱那样子的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发现你就成为全世界最勇敢的人了。而且神所给我们的试炼的无非是我们所能忍受得住的，忍受不住的时候，他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他就是很奇妙，他知道我们的身量到什么地步，他量给我们可以承受到什么地步，所以他一点一点的加，以至于使我们的那个度量、身量、生命一直的长大，一直的扩大。你看，只有一个小孩子最受不了苦，对不对？小孩子顶多能饿一两餐，哦，要不然要死了，好，他受不了。可是一个越长大的人，他越可以承受苦难，耐力。我们前些日子在青青小家讲到交友与婚姻啊，讲到成熟的人，我们讲到成熟的人有一个特征啊，就是耐打、耐热、耐高温啊。一个成熟的人就这样，一个不成熟的人就是，哎呀，被打一下啦，被磨一下就哀哀叫啦，就受不了啊，脾气就来啦，然后就放弃啦，对不对？好，一个不成熟的人就是会这样，夫妻有一点摩擦啦，就算了算了，离婚好了，离婚好了。好，可是一个成熟的人知道，本来我们就会有摩擦嘛。本来就不一样嘛，那我们就是要去学习在这样里面怎么样更相爱啊，学习跟不同个性的人怎么样去融合在一起啊，主就是要我们这样学爱嘛，这叫成熟的人。成熟的人都知道整个要付的代价，可是他有能耐可以去付上这些代价，这叫成熟的人。只有那个年轻小伙子啊，谈恋爱的时候哇非常火热啊，海枯石烂啊，可是呢一结婚了以后就离婚离婚算了，因为他受不了那种冲突摩擦，他不知道怎么样在这里面去调试，去学习爱的艺术。所以我们雅歌小家开始在讲这一方面。那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实在需要看从使徒行传，你有没有想说哇他们好好哦，那么多的神迹奇事，每天好像都在经历那种神迹奇事，可是你发现他们过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生活？都是被逼迫、被捉拿、被打，还有呢钱全部都要摆上，什么都全部摆上，完全没有了，只有耶稣。还有呢天天聚会，天天波比，你想难道他们当时都不忙吗？每个人也有家庭啊，每个人也有孩子啊，每个也要做饭啊，可是没有，就是天天你去看那个教会的历史上啊，教会历史所有的大复兴都是这样，大复兴一临到的时候 不但是每天晚上聚会，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聚会，每天从早到晚都在聚会，不是牧师要的，是弟兄姊妹要的，是大家渴慕要来，而且还不止这样，天天哦，还通宵的聚会，然后居然会隔天去上班，上下了班再来聚会。复兴临到的时候是这样，为什么？因为他们尝到神国的那个甘甜啊，荣耀啊，美丽啊，看见了，看见了那个荣美啊。所以为什么在初代教会，他们被钉，倒钉十字架，被火柱这样子烧啊，油浇在身上啊，啊，你会发现他们下半身烧掉了，上半身还在歌唱歌唱。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神国的荣耀，耶稣的荣美，那样的吸引他们，那样吸引他们，所以他们觉得我就要去了，永远可以跟主在一起，太荣美了。今天我们还常常在那挣扎挣扎捆绑，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眼睛瞎了，我们外面的眼睛太亮了，所以里面的眼睛瞎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需要闭起眼睛来回到里面，多往里面看，好让里面的眼睛视力越来越好，好，你外面的眼睛才会越来越模糊了。可是当你里面越明亮以后，你发现你外面的眼睛也明亮起来，你就看透了这个世界，你就看透了这个世界。就像本人约翰一样啊，他看见好多的基督徒都在抓那个粪土，说这是黄金，这是黄金。真的很多人是这样，很多在圣灵里面看见了，就发现哎呀，好多基督徒抓住垃圾，哎呀，当作钻石垃圾，他那样宝贝的不得了。可神要把真实的钻石给他，他就一直手抓着那个垃圾不放。那今天呢，拦阻许多的青年人来爱神的，就是那个崇拜金钱。好，常常就是那个追求那个世界的美名啊，今生的美物啊，爱慕今生的美物啊，来拦阻我们今世的野心，名利的追求，被这些所迷惑了，是这些在拦阻我们。所以你会发现有一种基督徒呢，是所有的特会都去参加，可是呢，当他特会完一回到家呢，又开始看股票，怎么样可以打得更精打细算？他那个今世的野心、名利，那么深的抓他的心。可是只是想要去特会呢，希望借着某个仆人，会不会忽然间一个祝福恩膏临到我？那。因此我们会发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很奇怪的圣灵充满的现象，有那么多奇怪的基督徒的产生，叫很多人家福音派的不敢追求圣灵。人家福音派不追求圣灵，可能还没有他那么爱世界，好，对不对？有的追求圣灵充满以后，结果在教会里面在比恩赐，谁的恩赐大，好，啊，看我们谁看的异象多，好，一坐下来就是要看异象，不是要看耶稣，要看今天主给我什么异象。那你会发现，使徒行传从五旬节降临以后，他把那个真实的五旬节讲得很清楚，让我们明白五旬节所带来的是什么，是一群完全被神所占有的人，充满了属天的味道在他们身上，然后在那见证复活的基督，见证复活的基督， 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我所有的不是我自己，所有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产生出来那个见证的能力何等伟大，何等伟大。我们明天早上10点在马蒂娜家，我们有要出去挨家挨户的叩门哈，我们不会太久，大概中午顶多大概到12点半，差不多那个时间我们就可以结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可以多多的参加。好，我们如果要追求主，好，我们要被圣灵充满，那神充满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要你成为他的见证人，就是复活基督的见证，要你去，要你去。你说哎呦不敢呢，哦，这是挨家挨叩门，我被人家骂了怎么办？感谢主，算为基督的名配受羞辱，对不对？哎呀，配为基督的名受羞辱，你应该欢喜快乐。真的，今天太多基督徒要有正确的观念。感谢主，我这一生总算有机会为基督的名可以被人家骂一骂，对不对？为基督的名可以被人家扫地出门，感谢主，你应该欢喜快乐。还没有被逼迫过的，一定多多要来参加。你会发现神的荣耀就更多彰显在你的身上。我们礼拜四讲到说，这里讲的圣灵充满，使徒行传里面圣灵充满，你会发现他们都不是苦苦哀求的，但是当他们这个人对的时候，特别为主把生命摆上去的时候，神的荣耀就这样降临。我好多年前看过魏恩波的传记，他在那个铁木国家里面，他被关了，我忘了14年还是多少年，而且是在那个地下很深很潮湿的监狱里面。我好早，我大概是高大学的时候读到魏恩波的那个传记哈，就这样两只手这样被捆绑，那个封面哈，我看到我就很受感动。那他呢，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哈，他在监狱里面，他里面有一句话就非常叫我印象深刻的，在我大学那时候我还没有被圣灵充满，那个印象很深刻抓住我。他说他在那么深的地，那个地底下的那个监牢里面，那么潮湿，而且呢完全黑暗，那个监狱是完全黑暗的。他说呢，可是神的同在呢，使他四面的墙壁都像钻石一样在发光。啊，那时候我还没被圣灵充满，我就已经很羡慕。你看，当一个人为主把生命摆上去的时候，神就自然来与他同在。所以他说，四面的墙壁都像钻石一样在发光。可是你知道吗？很多在铁木国家里面被逼迫的传道人，来到美国，开始，生活比较富裕了，哈，也很安逸，没逼迫，哈，渐渐呢，心就松懈下来了，然后就开始变成也爱世界。那你会发现基督徒啊不怕苦难，比较怕的是那个世界一点一滴的进入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在美国啊当基督徒其实比大陆的基督徒更不容易，真的。为什么？在逼迫的里面呢，常常有很大的恩典，而且会帮助我们警醒。可是呢，在美国这种安逸的地方，撒旦所做的工作是一点一滴的侵蚀人的心。就好像有一个比喻啊，他们说有一个主人啊在帐篷里面，结果那个骆驼呢头就伸进去啊，因为很冷啊就伸进去，渐渐呢他的身体也伸进去，渐渐呢后骆驼的那个整个身体都挤进来，把那个主人都挤出去了。我们里面也是， 这个世界呢，我们就先容许那个骆驼的一点点投进来，一点点，渐渐渐渐，它就整个吞吃了我们，好像罗德一样。哎呀，索多玛，那么美的平原呐、啊，摆在你眼前，啊、哦，这个叔父又那么好，叫他先选。啊，罗德就很赶呐、啊，他就选呐、啊，好，他选了。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眼所见，他却不知道那么美的园子。他说，好像伊甸园一样，那么美的园子，反而成为他一生的祸患，对不对？他的孩子，他的家产，完全的都毁灭在那个地方了，完全毁灭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从圣经里面，神讲了许多的事，引以为鉴戒。有些我们眼所见的，我们觉得现在对我们很好，对不对？没有什么不好嘛，我拣选索多玛没什么不好，那么美的平原啊，而且是叔父叫我选的，也不是我抢来的，好，那你就选啊。可是你怎么知道一点一滴，一点一滴，就这样子？以后成为他最大的祸患。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生活也是，有些我们紧紧抓住不放的，我们眼目所看为美好的，这么漂亮的，好，这么容易赚的钱，好，这么起手就可以得着的，我何不拿呢？可是你怎么知道就这一些成为我们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失去神的国，从我们身上一点一滴的被挤出去了。那所以我们很需要明白哪些是我们极大的祸患，极大的祸患。我也觉得说，在我们这个美国、哦、这么安逸的地方，如果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固定的进食的时间，我觉得很好。好，物质太丰富了。好，可是我们有没有为这些有一点小心自己？我觉得那个懂得保守自己心的哈，懂得预防的人哈，实在是聪明人。以前我们有一位弟兄哈，有一位弟兄，他们刚结婚哈，刚结婚没多久以后，那个弟兄就要出国了，好，那个弟兄就要出国呢，结果他的姊妹就跟我讲哈，说他的弟兄告诉他说你要为我祷告，好，你要帮助我，好，免得我受试探，好，免得我犯罪。那我那时候，那是好多年前，十年前，我听到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弟兄不是很爱主吗？他怎么会犯罪呢？哪有这样出差，才出差个，他那时候出差，我忘了不知道出差一个月还多久，哪有这样出差一个月就有可能犯罪，还才刚结婚，我就想说，怎么可能哈？可是后来，经过几年以后，我更多看见一些婚姻，我就更明白这位弟兄是对的。这位弟兄到现在跟他的妻子非常的好，可是呢，他懂得预防自己，他认识自己的软弱。反而呢，有一些人觉得哦，众人都跌倒，我绝不会跌倒。哦，这样的呢，忽然间你就发现他就跌得很惨，就像彼得一样。嗯，有些人就这样，他觉得哦，我很好啊，我都这样追求的啊，没想到一去大陆出差，忽然间就受试探，好，就犯罪了。那我发现那个懂得防范自己， 认识自己的软弱，不敢信任自己，好，而懂得预先祷告，也请别人为他祷告防范的，这样的人才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的是聪明人哦。所以我经过好几年以后，那我才明白，并不是这个弟兄想犯罪，他只是认识人性的软弱，所以他预先请他的太太要为他祷告，好，也要帮助他，好，保守他。那我们今天处在这样一个末后的时代，主耶稣快要回来的时代，真的像我们读的启示录十二章那样讲到，仇敌已经气愤愤的下到地上来了，他已经气愤愤来了，所以他要把很多人都拉进他的那个黑暗的地狱里面去，所以他把许多的污秽肮脏整个就倒进这个世界。那我们需要留意保守自己，一方面保守自己远离罪恶，好，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留意我这个己的可怕，这个己的可怕。所以为什么当耶稣说他来了，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所谓那个火的洗啊，火的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有讲到火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三节，
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
好，那火呢？火的洗哦，常常就是指它这个火的洗淋到一个人身上呢，就是那个要显明我们这个人的真相，试验我们的工程。好，他说人在那个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好，就好像斯蒂凡，好，当那个火的洗淋到，好，他已经先被圣灵与火施洗，好，然后呢，他就是接受试验。在那个地方呢，他的工程实在存得住，所以他也得了荣耀的赏赐。好，可是呢，像那个使徒行传讲的那一个亚拿尼亚和撒贝拉，哈，当火圣灵与火的洗淋到他们身上以后，也把他们的真相显明出来，发现他们里面对神还是有保留，他们也要奉献，可是呢，神说。你彼得对他说，你是欺哄神，你不是欺哄人。所以火的洗常常显明一个人的真相。我们很多人，我们有被圣灵施洗，可是还没有经过火的洗，圣灵与火的洗。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非常爱主，很好的一个姊妹。可是有一次在我们聚会里面呢，在我们聚会里面，她就这样，我们在那个敬拜的时候呢，忽然间她在大叫，那个叫的声音非常的凄惨，很可怕的声音。后来事后她告诉我，她说因为神好像把她带到那个审判的宝座面前，把他带到就在神那个在敬拜里面呢，神把那个他的本相显给他看，哇，他就吓得不得了，在那大叫。这弟兄姊妹，我们的悔改还不为过，我们如果神把我们的本相更多显给我们看，我们真是会泪水像河一样。我们现在比如说有些人还连一滴眼泪都挤不出来，是因为你好像太麻痹了，太麻痹了。所以我们需要一直来呼求主来光照我，我里面一定有什么那个一点一滴刚硬的，一点一滴 就麻痹了，我们不觉得。好，另外呢，在马拉基书那里也讲到火的起，我们来看看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他来的日子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他必坐下如炼净银子的，必洁净利未人，熬炼他们像金银一样，他们就凭公义献供物给耶和华。
好，谢谢。他讲到说，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可他一来呢，他说谁能当得起呢？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立得住呢？因为他要如炼金之人的火，如漂布之人的茧，很厉害，那个茧是很厉害的，对不对？炼金之人的火，好，他说他要坐下如炼尽银子的，好，他要洁净我们，熬炼我们像金银一样，我们就能够凭公义献公物给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是在追求这一位要来用圣灵与我们，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的主，他来谁能立得住呢？所以我们需要认罪。好，那所以神那个火的洗常常直到洁净炼净而且销毁，好，要焚去我们一切的渣滓，好，一切那个虚浮，好，一切的自义，个人的野心，好，一切不被约束的脾气，他要来把这些炼净，他要把这些显明给我们看，显明，以至于我们在他面前忧伤痛悔，忧伤痛悔，然后他就要洗净。这是他做工的过程的。今天我们很多人所寻求的圣灵充满，只是希望器皿来为我一按手，然后我就倒在地上，然后希望就能够说方言啊，就能够有看异象有恩赐，那跟使徒行传讲的都不一样的，那是非常的虚浮，你即使得着这些你不会满足的。一个真实的五旬节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要用圣灵与火来给我们施洗，他要把我们这个己显明给我们看，显明给我们看，然后他要炼净炼净。好像有一位那个一位姊妹，好，他在美国一个非常丰富的五旬节的经历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大的被圣灵充满以后，那主就告诉他说日本有需要，他就顺服主了，去日本，他就想要去日本为主做工。许多年以后他才明白，主带他到日本去是要炼尽他这个人，当然也要为神做工，但最重要的是要炼尽他这个人。所以在那个地方呢，神就把他好多的己显明出来，例如他这个跟学生讲说他教主日学，跟他们讲说你们铅笔如果断了就放这边，好的铅笔放那边。有一天他很急着要用铅笔，他就从拿那个这个好的铅笔这边连续拿了七根都是断的，所以他就气得不得了，他就把那个第七根拿到以后，他把它摔在地上，然后主耶稣在里面就跟他讲说，你这样子把铅笔摔在地上， 叫我很伤心。哦，他马上就跟主认罪，然后就请学生们来，就是跟学生们讲说，请你们为我祷告。看我脾气，我脾气就是这么大，我就是这么不耐烦。好，刚刚主光照我，请你们为我祷告。好，他都没有说，就是你们呐、啊，害我这样被主骂。好，他都没有，他就是这样，请学生们来为他祷告。这就是一个活的喜，圣灵充满的目的就是要彰显基督，要把基督那样充满在我们身上。但是呢，一方面他也要把显出神所看到的我神所看到我们的那个老自己显给我们看，然后呢要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带到主的面前来，求主来把这些钉在十字架上。那他这样谦卑下来，请学生们为他祷告。他说主真的就把那么急躁的一个个性就从他身上做掉，一样一样的做。好，那他去到日本，主把他的那个脾气急躁、不耐烦、骄傲，好，自私，好，瞧不起别人，什么都显给他看。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不要以为说哦，传道人就是比你们好，一样的，我们的己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主一直来光照来对付。好，那我们很需要主更多用那个火来淋到我们的身上，把我们这个人显明，好让我们洁净。这是五旬节他所要做的那个真实的工作，他要炼净我们，如金金如银子，纯金纯银的工作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神说，神就告诉那个姊妹，他说我从来不让任何毫无原因的事进到我孩子的生活之中，我已经着手要成全你，要带你进到那完全被释放的地步。每一件我让他进到你生活中的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件神所带到我们生活中的事，神会让这个人，让我们遇见这个人，让我们每天都要跟这个人接触，好，让我们跟那个人生活在一起，好，让我们有这些事发生，神都是为着一个目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来成全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完全被释放的地步，不再被这个己所捆绑，被这个己所缠累，他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那么释放、那么自由的人。一个没有自己的人是最快乐的。所以这一位老姊妹呢，在她九十几岁的时候，她做见证，她说我实在感谢主带领我到日本去，她这样一样一样的炼净我，一样一样的炼净我。好，她就给她预备一个佣人，那个佣人擦楼梯都是从下面往上擦，然后脚印就一直印上去。那他就跟他讲说，好吧，你从上面擦下来，这样脚印不会在上面。那个佣人就这样对他说，哦，我都喜欢这样擦的，我都是这样擦的。所以他无法改变那个佣人，他能改变的只能自己下来。主就跟他讲说，你有没有因着这个佣人而以为大喜乐啊？他说没有主啊，我实在以为他是很麻烦的，使我很痛苦的。就说你要使他把他以为大喜乐，以为大喜乐。当他真的开始为这个佣人来感谢主，来以为大喜乐，眼目就不会一直在盯着他的那个做，他做每件事都是很别扭的。那如果你要跟他气啊，你就气就越来越大了。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气要下来，死掉。 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同工的相处之间，或者我们家庭生活夫妻相处，很多时候就是需要这样。你不要去盯着你的另一半的某一点，一直要他改，为什么还不改？你的老自己就越大，当他改过来，哇，你的老自己就身为王了，你就失去了神本来把这个配偶、这个另一半赐给你的目的啊。所以唯一的方法只能下来，下来主为他感谢你，为他感谢你。好，那你这样一直下来，所以主说没有一件事是没有目的临到你的，万事万物都是主刻意精心的安排来临到我们这个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特别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因为你已经进入那个美地了，迦南美地你已经进入了，所以神开始要把这个产业做在你的身上，那这个产业都是神的属性啊，神的属性怎么有办法成为我们的呢？就是借着这个火啊，火一直来炼掉炼掉啊，那个被火烧是很痛的，都是痛，每一个人都不舒服的。那你不舒服唯一的就是你跳离开火炉，继续让这个老自己很狂妄的活着，要不然你就是继续在火炉里让它烧，让它烧烧掉，成为神儿子的形象。那这一位姊妹她九十几岁，那么荣耀，她那么荣耀，她做见证，她说哎呀，我如果早一点明白过来，如果我要去日本之前，主就先告诉我说，哎呀，哪一件临到我的都是他刻意的安排，都是有他的目的，为了要叫我得释放得自由，哎呀，我就不会跟那个佣人在那还要磨一阵子才开始学校来，对不对？他说他会学得更快，很感谢主，他实在是学了学了，哎呀，他成为一个那么丰富的生命的人。所以今天是五旬节，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要不要这个火的喜，圣灵与火的喜，我们要彼得、约翰的那个能力，保罗的那个能力，可是我们要不要彼得、约翰、保罗的被打受苦受羞辱被逼迫，求主把这样一个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我觉得今天在美国，特别在 Bay Area 这个地方，好 Bay Area 这个地方那种安逸的环境真的会一点一点的吞噬我们，真的会吞噬我们。我知道每一个人在电脑在办公室面前，在办公室里面很 boring， 对不对？每天就打电脑就很烦很枯燥，所以回到家呢，你就很想大大的释放，很想让那个肉体大大的释放。所以很多电脑工程师回到家就是大妈就跟太太讲，不要跟我讲话，不要跟我讲，我头脑再装不进话了，我就只想坐在电视机前，让我的老自己大大的发泄。然后来聚会的时候又很尽情的追求追求，回到家又是电视机前，哇，要大大发现，没有办法的啦。我说的没办法，就是说你这样的追求没有用的啦，因为我们是在追求这位耶稣啊，在追求这位耶稣的生命，不是只在追求一些美好的感觉啊，也是在追求一点能力啊。我们有能力祝福别人的能力，可是我们没有生命，将来有什么用？没有用啊！主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人，离开我吧，我不认得你们。”所以，如果我们要追求，我知道今天下午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真实要主的，否则你不会在这里。我知道每一个来到这里，你实在是已经付代价了，但是不要 只付了一半的代价，太可惜了，付了一半的代价白付，还不如不付，对不对？好，你一定要付上全所有的代价，直到你能够得着神的救恩能力，基督的权柄，神的国度那么大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哦，主耶稣太需要你了，主耶稣真的太需要你。我觉得 Bay Area 这里的弟兄姊妹每一个那么宝贵，每一个真的都可以成为神的精兵，因为神在你们身上实在是有比别人更大的恩典，天父就已经有比别人 更好的恩典在你们身上，聪明、才智、能力各方面都能跟别人好。神的国很需要你们，但是神的国需要的是你全所有的人，我必须衰微，让他兴旺在我身上，我才能够在他的国里有用。神的国他要兴旺彰显在我的身上，我必须要一直的衰微。所以我们要很认识那个己的可怕，常常把那个己交出去，不要给他保留面子，不要去爱惜他，常常让他去 没面子。好，还有不要去娇养我的老自己，不要娇养。好，我们为什么教导我们的父母，从你的孩子小时候就要让他有一个降服，一个被破碎。好，那他的意志被破碎过，他以后就不会那么强，都要照我的，照我的。很多你看结婚以后那个性那么强，都是因为他从小的时候父母太顺着他了，太顺着他。有的一方面疼又很疼，然后凶又很凶，好，所以造成那个孩子的个性就是这样，又任性，脾气又暴躁。好，我们一方面很爱孩子，非常的爱他们，有基督的忍耐爱来爱他们，基督的恩慈，所以一方面要很严格，要他听你的，不是父母在听他的，要叫他照着神所要的，不是去照着他所要的。那可是父母他本身必须是这样的人，必须是这样的人。好，那我们在这个五旬节，我们真的求主可以在我们当中得着这样一批神国度里的精英，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如果我们要得着那个全被圣灵的祝福，很需要的就是不爱惜自己的性命。你不要说哎呀，那我不要那么受苦，我还是比较爱惜自己性命。可是主耶稣又讲了一句话，你若爱惜自己的生命，你就失丧生命，你为我失丧生命的，你就得着那个存到永远的生命，你就存到永远的生命。主耶稣讲这句话其实讲很清楚了，讲很明白，就是你不能爱惜你这个地上肉体的生命。所以你要留意给自己自己不要太安逸，好，给自己每一星期有固定的进食的时间来跟他祷告，好，还给自己常习惯可以吃苦。好，否则那个太安逸了，你会发现是就是软趴趴的，软趴趴的。我那时候到美那个韩国去啊，1989年，韩国的那个一个牧师哈，祷告山的一个牧师就是对我们说，他说你们台湾的基督徒啊都是软趴趴的，好，他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太有钱了，太安逸了，好，而我们韩国的基督徒啊 因为我们经过战乱，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房子也没有，金钱也没有，好，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能跪下来抓住神，抓住神，所以我们什么苦都能吃。哎呀，神就在韩国做极伟大的工作，极伟大的工作。好，所以我们做父母的，一方面要留意，不要给孩子太安逸、太舒服。好，例如啊，孩子有点热，哎，赶快把孩子的房间装个冷气机。好，孩子在车上，孩子只要一喊热，哦，好，孩子说开冷气，好，爸爸就赶快开冷气。父母有时候都没有想得很远呢，我常常都想得比较远。你看，其实爱之是以害之也。为什么？你会发现现在的小孩子哦，很受不了一滴滴的热，因为他一点热就要父母开冷气，父母马上开冷气，所以他都没有耐热力呀。这样很可怜的，因为末后的时代日头会烤人呢。启示录讲的，真的，末后的时代日头会烤人，那你不要给他太舒服了，自己热，赶快为他着想啊！就好像想到他爸多热了，你给他有点忍耐，出出汗没关系嘛，给他可以吃一点苦嘛，这样你的孩子那个生命力会更坚韧。好，你说说这样教养他，他很脆弱的。一点热都受不了，一点冷也受不了，一点饿也受不了，什么都受不了。生命很娇弱、脆弱。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属灵的生命要刚强，很需要常给自己有 discipline。Dirk， 他有时候跟我分享，我很受感动。他们几个青年人哦住在一起，好，每个礼拜六，好，礼拜六他们晚上就进食，然后从7点钟就祷告到11点，到11点呢，然后就去11点就出去去酒吧。去传福音，传到清晨3点，然后回来睡个觉，早上就开始去主日崇拜。好，固定哪几天的某些时段，就是禁食祷告的，好，或者礼拜天晚上就是通宵祷告到礼拜一清晨。好，他一个青年人。也不是传道人，上班的，可是他那么留意，不给自己娇养身体，常常留意在很警醒的状态里面，让神的国可以常常那样降临在他身上。那我就觉得，哎呀，我巴不得主在这个 Bay Area 这里可以兴起更多这样的青年人。啊，不是牧师逼你要背圣经啊，牧师说叫你要禁止祷告，你才禁止祷告；叫你要一，你就做一，而且还是苦苦的去做一，做二，好，就是做二。不是那种发自内心的、主动的要追求神而产生的。你看《使徒行传》这些人，他们很多的行动都是自动自发的。那个爱主的火热，圣灵的感动在他们的里面的，神得到这样一批活的精兵。我们实在需要圣灵更丰富的浇灌我们，好让我们整个人是那样向他活过来，好让主可以在我们当中，在 Bay Area 这里得着这样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是不爱惜性命的，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我知道感谢主已经在我们当中所做的这些日子，我知道许多人在主面前这样子的悔改，那个也是一个死，对不对？把自己的罪公开的悔改出来，那也是一个死。我们都一直的不爱惜自己的性命，我相信主要更荣耀更丰富的浇灌下来，那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 主啊一定要为我们每一个人打开。好，我们再一起来唱那个
放慢姿势，
等我破我在哪里，166，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66。《颂赞诗选》166这一首，大家可以把它背起来哈。只有两句话，一个是恳求永生神的灵降在我身上，然后就来就是这一句话，破我，就是一定要先破碎我，破碎了，然后才能够融化，好，然后融化了才能够充满，好，然后呢？充满了它才能够使用，好，这样很好记吧。好，我们把这四句来念一次哈，不要看哈，破我，容我，满我，用我，再一次，破我，容我，满我，用我。好，那我们就会被恳求永生神的灵降在我身上。我们起立唱，我们向着主唱。要来追求的可以来前面。